各位好，今天5月28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历朝历代啊，这个私自赈灾，至少在中国啊，私自赈灾都是个大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5月22号的时候呢，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呢，发布了一份通告，对银川呐、宜阳啊、嵩县呐3支蓝天救援队做出的处理。责令全员立即撤回，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这事儿为什么居然去救援都出问题了呢？是这样的啊，他们是未报备、未获批，擅自跨区域出队，前往湖南常德石门县开展救援。那第二条是为什么要通报呢？批评呢，是在石门收费站呢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毁蓝天救援品牌形象。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干了一件好事儿，你拍了视频，没报备，然后拍了视频了，那个自然而然呢，你就变成了一件坏事了。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被通报批评了。那为什么这帮人去救援呢？就是在5月17号的时候啊，湖南常德石门县呢遭遇了历史极端强的一个降雨啊，就是湖平山镇呢，大概24小时之内的降雨呢达到了359.6毫米，就是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所以说呢，在截止到5月21号呢，常德市应急管理公司公布的数字呢，是石门县23个乡镇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呢，是104,800人，6人遇难，10人失联，42座小型水库溢洪。所以呢，这个像这个，而且这些东西呢，是被这个海外媒体披露啊，情况比官方这数字要严峻得多。有3座水电站呢被洪水冲垮，下游村庄被冲走啊，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够被大众所知的。就像那个这两天发那矿难是一样的，为什么我没说这事儿？其实这是一常规操作。你刚开始时候是8人遇难，如果不是咱圣上啊，英明神武啊，这一回，直接暴怒拍桌子，大概而言，这个遇难人数呢应该没有那么多，一下涨了10倍嘛。我听着是82个人吧，对吧？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说是90个人，后来说是82个人。那如果没有这个，基本上就没人去说这事儿了。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板桥的那个洪灾啊，那个当时死了多少人，那个被盖了多少年的事儿。所以这种遮盖的这件事儿呢，像蓝天救援的这些没有经过报备审批你就过去的，没有强调过这纪律的，你还要随手刷视频的，自然而然呢，那就肯定的来讲是会被人给弄下来了。那因为你把真相给说，很有可能把真相给泄露出来了，这个。最大的问题出在这儿了。那蓝天救援队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说白了，这个，原来我一帮的山友的兄弟们呢，基本上都干过这个活儿，就是至少在那边挂个名字，就是在最早的时候，这个组织啊，成立在什么时候呢？2007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我虽然是已经不太是去登山了，但是呢，还跟这帮人关系挺好的。原来这。我是胖过啊，这个没什么问题，身体也有不好的时候，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呢，身体还行，登山呢上6000米是肯定没问题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山友，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蓝天救援队对这个山难的救援是比较多的，所以好多山友都去了那块儿。那创立的时候呢，是民间自发的一个纯志愿性的这救援组织，对吧？这就是他。创始人呢，应该叫张勇，他呢叫他远山，对吧？他那个16字的队训是什么呢？是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所以就是当时是一帮户外圈的资深玩家玩这个的，登山的、攀岩呀、潜水呀、越野这帮爱好者去干的。所以说呢，他们有这个技能，就开始做这活儿。那最开始怎么进入到公众视野的呢？就是出名的，说白就是出名啊，就是在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那次地震之后呢，蓝天救援队伍从最初的那几十个人就迅速扩张， 就是到全国上千个队伍，最开始应该是从北京起来的。我印象当中啊，那几万名注册的志愿者，那从那个以后啊，就是中国境内只要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对吧？地震啊、泥石流啊、这个洪水啊、台风啊，就是蓝天救援队就都往上冲。而且这个东西呢，它往往它接受的是捐款，你真正去救援的话，很少真正能有收入，可能有一点补助，后来有我不知道啊。所以，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儿没？就是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氛围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就大量的这民间志愿者呀、企业车队、私人物资车呀，就直接可以开进这个汶川。沿途的警察呢，也不但不拦呢，而且放行啊，给加油啊，对吧？大批的记者也进去，什么角度都能拍，什么镜头都能播。那个时代虽然是汶川是一个很糟心的事儿，后来也很多糟心的事儿，但是说白了啊，这个时代还是有他一定的活力在的。你像我的朋友李成鹏，他不也带着人进去了吗？还有人去黑他什么小帐篷什么的。其实那小帐篷，我其实特别知道那事儿。他那小帐篷实际上来讲是比大帐篷还贵的，也更适合当地的这个情况。而且他那块那个账目极度清晰，就是详细到什么，详细到一根火腿肠分到哪儿了，他都有账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东西。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人，那个让我能够特别踏实的捐钱给他，让他干活去的话，李成鹏是一定这样的。还有一个人，肉唐僧，一定他这俩人干活绝对没毛病。还有一是谁？就是有公益组织的是谁？邓飞。就这三个人我是真的是信得过的，你包括韩红我都不一定信得过，当然袁立当然也还不错了，这是另外一说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国主流媒体上还有一个是四个字可以公开说的是什么，是公民社会，对吧？今天你听这个词儿都有点陌生了，你没人说这事儿了。2013年之后这四个字就是从公共讨论里基本就消失了，但是2008年之后这十几年呢，这不2008年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说的。但是呢这2008年到今天啊已经过去了这个十几年了，十八年了。蓝天救援呢跟原来啊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意思了。就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自发的一个网络，你想加入就加入，你想出队就出队，对吧？后来呢它有了这个总队啊，有了分队啊，有了队长啊，还有了什么什么队员考核制度。对吧，有了这个督察部，就是请大家注意这督察部这三个字啊，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内部要设一个督察部，这不是很自然的一个事儿。不是说这东西不能设，就是因为民间的这个公益组织它往往也要，如果你做大了的话，肯定它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管理体系，对吧？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你要知道公益这个东西啊跟其他东西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普通公益机构里的人呢基本都是做事儿去的。你像原来我们那帮山友去做这个事儿，谁都是自己往里搭钱甚至搭命往里做的。没有想干什么其他的，就是说白了就是给自己弄一心安。这个就是有自己有这能力我弄一心安，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说呢，你知道督察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实际是一个行政体系里的用词。什么概念呢？就是纪检监督啊，督察组啊，然后这个督察办呢，这都是体制内的概念。这一个民间的救援队呢就长出了这么一玩意儿来，就像这还不像说什么你长一副乳长一六指儿这种东西，它长出了一个原本不属于你的那个这种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做一个器官。就跟人类从来没有阴茎骨这东西似的，你突然作为一人类你长出阴茎骨来，你不知道你就自己查一下，别在这儿问啊，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就是你的这治理逻辑或者是说你这个使用逻辑，对吧？那完全就已经向原来你并不喜欢的那套体系靠拢了。是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行政体系靠拢了。所以说这次发通报啊，责令撤回啊，给警告的就是督察部。那你这个什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说这2007年开始成立的靠16字的队训凝聚起来这个民间这组织，怎么一步步就走到今天这德行了？有审批流程，有还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这种发言，对吧？我跟您讲啊，这事儿啊得回到这个1998年左右， 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民间的组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那被管制的一个过程。98年之前就有，那但是那一年呢，国务院发了一什么文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么两个文儿，就是它确立了一个什么呢？确立了一个延续到今天的叫做双重管理体制的面对 NGO 的这个组织，面对 NGO 的这个管理，就是一个民间组织啊，你想合法注册要过两关，第一关呢到民政部门啊登记，第二关呢是要找一什么呢？业务主管单位。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原来我其实很少参加各种组织，但是玩古董，我是有几个专项的。我们也是要组织这个协会嘛，我们就得是去登记去。要不你是比如说古兵器这个分支，就是古珠，就是我原来说的什么蜻蜓眼呐、犀马呀，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高古珠子呀那些玩意儿，那你另外还得成立一协会。挂哪儿去？挂北京市古，好像是北京市挂的古董协会是吧？是一样的。就包括原来我练传武的时候，我们八卦掌研究会也是要挂在，应该是北京武协吧，这个下边，你单门你成立是不行的，所以就业务主管部门，就是也得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政府部门愿意出面给你做担保，所以说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一个情况。那他不禁止你办这 NGO。对吧？就是他要求你找个婆婆，这绝大多数政府部门不愿意干这事儿，对吧？你想想看，我没什么好处啊，我还得负这连带责任，对吧？那所以呢，到九十年代到两千到2008年的时候呢，中国绝大部分民间公益组织是什么呢？你根本就注册不上号，就是包括我们这些这个实际上跟公益也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自发的协会，也很难注册。我印象当中，光我们那个古兵器的这个研究会，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就古珠，这个研究会，这都已经折腾好久才给注册下来。所以说，就是这一层管控是什么呢？他不直接说不，对吧？他就给你涉及到了什么呢？你跨不过去的门槛儿，对吧？那其实蓝天救援队当年2007年注册的时候啊，就面临这个问题了。就是它最初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志愿者网络而已，因为那会儿网络已经开始发达了嘛，对不对？那就是在工商系统里也挂号过，对吧？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注册形式，就是很多年以后，这蓝天救援的各级分队才陆续在民政系统里取得身份了。就是那这个你算是合法了，你算是领证了吧，算是这么意思。那什么时候是真正民间 NGO 组织就是被行政化以及大转向的时候呢？其实说白了就是2013年，对吧？就是2008年，实际到2013年是这5年当中啊，是中国真正意义上这民间组织一个高光期，就是什么蓝天救援呢、壹基金呢、邓飞的免费午餐呢，就是各种环保组织、各种乡村教育，就是大批的 NGO 涌现。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它实际上不要找挂靠单位了，只要民政部门给你批就行了。这是那个时间段，好像我记得有一个这么方面一个巨大的改变，对吧？那而且那几年舆论氛围也好，就是公民社会啊，对吧？围观改变中国呀，这些东西在《人民日报》上的都出现过。那真正转折点在2013年，就是那一年中央办公厅啊下了一个什么文件呢？就是内部文件，后来在境外给披露了，就是称9号文件。这份文件啊，哈，就是把这宣扬西方的那个宪政民主啊，宣扬普世价值啊，宣扬公民社会啊，列为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管控的一个领域。那然后呢，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儿，从此你就不能在正规的媒体上出现了。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呢，就是民间组织啊，就是在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里是什么呢？它从国家治理的补充资源，变成了什么呢？国家治理的潜在风险。这就是他现在的，就是一直以来这个定位，从2013年开始。那所以说呢，就是包括什么民间维权呐，包括这个其他的，就包括709律师那个事情被抓捕，其实都是干嘛呢？都是对抗所谓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用这个大的帽子压下来，全给干了。就是你民间自发成立 NGO， 就也跨到了这个区域里。但是呢，实际上而言，这个东西呢，又觉得说这是一个补充，因为官方的这个救援体系啊，本身来讲它又不是一个特别好使的体系，对吧？也容易说造成某种浪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怎么办呢？就在2016年到17年的时候，干嘛呢？立法收编了。你既然我现在没法管你，那民间这个东西你去直接打压，对吧？你去打压维权律师，一个影响比较小，二一个维权律师当时有一些做法也容易授人以柄。那 NGO 组织光是这些人给点免费午餐，那个救援你去打压他，这个民间观感也不好。那怎么办？就用了一个传统手艺，叫什么？收编，对吧？那实际上来讲呢，有两部法律就给这落听了，一部呢是慈善法。就是2016年9月份开始实施的，就是这部法律表面是什么呢？给慈善组织松绑，就是慈善类的机构你可以直接找这个民政部门登记了，你不用找这个什么了，主管业务主管单位了，哎，就不用找他婆婆了。那这个确实是件好事啊，16年的时候算是件好事，在原来你是很费劲的事儿。那到了23年的时候修订的时候就不好说了。那新加了一条关键内容，就是在突发事件应对时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组织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立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引导慈善组织志愿者开展募捐与这个救助。注意什么，这什么字儿？引导。引导就是说呢，从慈善组织从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呢变成被政府引导了，就是说你民办官导，就是说你要接受我的领导，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了。这是一个。那第二部法律是什么呢？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1月份干的这活，对吧？就是把境外的 NGO 的，就是 NGO 的这个登记管理机关呢，从民政部转到公安部去了。什么概念？因为境外也有 NGO 在中国境内活动，对吧？他一个是自己有组织，另外一个呢，他要给这个国内 NGO 给钱。这在中国这个政府看来，这是什么？这是你干涉我内政，而且呢是培养这个天鹅绒革命啊，或者是诸如此类这些玩意儿的地方，对吧？我不能让你干这活，那怎么办呢？就你这些组织，你别在民政部了，你去归公安部管去。您听说过什么时候他妈的这 NGO 慈善组织能归公安部管呢？哎，没办法，这就是给你弄的。所以就是这部法律落地之后会怎么样呢？就是境内的 NGO 的组织啊，就是失去了大部分的这个国际资金通道。就是以前能拿所谓的福特基金啊、欧盟啊、亚洲基金会啊，就各种国际组织资助的项目呢，几乎当时就全部断流了，对吧？就是劳工的那个 NGO， 就除了公益的这一部分以外呢，像什么劳工的 NGO 啊，或者性少数群体的这个援助机构啊、独立研究机构啊，当时大量的关门。为什么？因为你在国内是没办法拿到这个资助的。他这些大量的资助都来自于国际 ，OK， 好，那就直接就歇了吧，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去干这活了。所以说呢，那往后17年之后，就是到今天，就是第四个阶段，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进入了这个新的阶段呢，就不能说是被消灭了，而数量上呢，甚至于还在增加。对吧？你比如说蓝天救援队，它这个就整个的就是遍布全国呀，各种基金会啊、行业协会啊、社区服务机构啊也都在运转，但是性质变了。什么意思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党建进 NGO， 就是2015年起啊，这个民政部要求所有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你够这个大小了，你就建立党组织，就是一个就内部必须有党支部。蓝天里就有党支部，那重大事项要听党组织的这个意见。第二个呢，他把他的业务啊嵌入到了什么呢？嵌入到官方的这个应急体系里边去，对吧？就是蓝天就特别典型这个，它原本是民间的纯志愿的机构嘛，现在已经被纳入到了国家这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框架了。他必须先接受这种先报备后审批再出队这个流程。你得听话，说白了，你就得听话，听谁的？听官方的。你算什么？你不算这个，你不算正规军，你既不是八旗，你也不是这个绿营，你是什么？你是那个乡勇，你是团练， 对吧？当然后来团练是牛逼了啊，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不牛逼。你是团练，你是这个乡勇，你就得听着这个听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而且呢，你可以发现他的话语什么呢，已经官方化了，对吧？就是你蓝天，你看都有这个督察部了，对吧？有通告，有警告，有责令撤回这些东西。这套语言不是民间组织自己生长出来的，民间组织不干这种傻逼事儿。我们当年从来没干过这种傻逼事儿，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一民间组织，大家是一腔热血干的这活儿，自己掏钱垫命去干的这个。没，你跟我说这个，你是不是找我拿登山镐敲你丫的呢？这怎么可能啊？所以，但是他在2017年之后纳入正轨之后，就是纳入所谓的正轨，到民间这，就是到了这个官方这一块，你只能这么干了，你就都已经变成一个准官方的组织了，对吧？话语它也官方化了，组织形态也官方化了，这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呢，信息发布权被收回了，就你不能够随便的去发布信息去了。这个原来你管我们是志愿者，你他妈还管得我这个，对不对？那怎么那行吗？你现在你就只能统一也是听着，就是这个官方怎么发你怎么发，官方不能发的你基本也最好别发，大概就是干的是这个活。所以说 NGO 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包括发声权包括管理权，这其实都被收回了。那一个民间组织不仅是要被政府指挥才能动，它而且动的流程过程也不能让人看见，对吧？所以说那个。这是一什么啊？从汶川一直到现在，就18年过去了。这就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被驯服的一个全过程。那为什么这么管？其实特别简单，对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各位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就是当年啊，齐国的时候呢，国君是齐景公，相国呢是晏婴，对吧？就是当时齐国有一个大家族叫田氏。就是这个家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他们用大斗借粮啊，给百姓用小斗收回来，对吧？借出一斗，收回来8合，每借一点，田家不就亏点吗？对不对？那这事儿，晏婴知道了，那说晏婴说什么呀？就是说呀，百姓正在受到苦难的时候，谁能在这个时候给他一点粮食、一点温暖，百姓就会把谁当父母，就像流水一样归附过去，而归之如流水嘛。这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是什么？是赈灾。对吧？赈灾这件事儿是由一个家族干的，那最后是怎么样的？对吧？田家几代经营，最后田氏取代姜氏，正式被周天子封为齐侯，就把这个齐侯就篡齐了嘛。田氏代齐就是这故事。所以说这些东西，从这一故事里，你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一定不喜欢你这些民间的人干这些事儿。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啊，这个。施粥这件事儿，就好多人一看古代说，哎，这个你随便弄一粥棚、粥铺，你就可以去施粥去，然后怎么样？这不是的，这个不是的，你不能够说去真正意义上未经这个官府许可，你私搭乱建这个粥棚，我告诉你，那个是要出事儿的，不搭理你是一回事儿，搭理你这个图谋不轨。这个是在明朝是有专门的记载的，是在大诰还是什么里边，就好像我记得这个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另外包括这个劳军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都是政府或者是说皇帝专职才能干的，你不能够干，明白吗？就是说这些年，就是我们从有这个皇帝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王朝的时代，对吧？一直到现在，像这些东西民间社会，第一为什么不让你干？是因为你在跟政府争夺人心。我们所有的这些原来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他们需要感激的是什么？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全是由政府来赈灾的时候，他感激的是政府。你去干这个事儿，你就等于是跟，怎么说呢？国有资产流失，对吧？就是你把这你花了钱了，你等于是邀买人心呢。这怎么可以？那这么着，而且还有一个是会显得政府无能，政府当然很无能，对吧？这个必须要承认。那但是他掌握着最大的资源，他即使是无能，你也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可是老百姓心里是看在眼，心里是明白的， 那怎么说？那就只能够说你让你们这些人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干活。如果你要干活，要在我的名下，那老百姓还要干嘛？要叩谢天恩，这是他第一点。所以从古至今，私自赈灾、私下里赈灾是大忌，就跟其实就跟像什么？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那个要去劳军，对吧？直接就被他朋友给拦了，说你怎么敢去劳军？跟这个意思其实一样的，这不是你的权利。你即使有这个想法，你也要干嘛？先把这个牛羊给送给这个皇上，由皇上再去劳军，皇上念你的好就行了。你不能直接去让民间念你的好，也不能让军队念你的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民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是说所有威权政府最大的忌讳，因为你这样的话就跟他把社会打成一片散沙，他好进行控制，这个执政的手段是完全所背离的，他不会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凝聚化的这种团体，对吧？你又有一个团体，你又去赈灾，又去干这个事儿，你老百姓念你的好，将来有什么问题，咱不说那个像原来似的揭竿而起，你张角大贤良师咔叽一起来，我治过病，我送过大米，那会儿没大米，算了，不重要，我送过粮食，对吧？那你这个你就人家就对你觉得有好感，然后揭竿而起，你就起来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种你不能让你有这种组织化，这是我党当年是这么干起来的，他最明白这事儿，所以他永远不会让你组织化。如果你组织化了，在现代社会里，那他干嘛？那他把你收编。我不原来举一例子吗？就像什么，原来啊，在那个就是在清末的时候，对吧？各地呢，为什么办乡勇？是因为官兵啊顾不过来。那各地全都，你甭管是土匪，是捻军也好啊，太平长毛贼也罢呀，那太平天国嘛，对不对？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刀会，小刀会是后来的，这也不重要了。这个，然后就反正这一波人在这打，那各地要那个，他们攻坚能力很差，对吧？但所以都弄自己的乡勇，然后这个，但是一定不让你真正做大。后来为什么他能做大？是因为曾国藩他们起来了，用这东西起家了，正规的官兵他已经不实在是太腐朽了，没法弄才起来的。否则的话，你乡勇始终你要纳入到我的管理体系里来，你是自己组织的，你是自己筹的钱，对吧？各个乡绅嘛给的这个钱，但是这个是你要在我整个统一之下，这就是当年的这个东西，现在也是一样的。那你说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管理？有。日本也有，但是日本不会干这种事儿，也不会去做一种惩罚性的。有可能他也有会有乱。一个呢，是他公民社会他发育的比较好，各个的这种 NGO 啊，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以及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记住了，是沟通，而不是政府过来管理指导管理，沟通比较好。那政府这一边可能会帮你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协调。那不论是他怎么协调，他也没有像这样的惩罚措施。因为他罚不着人家，除非你干了那些特糟心的事儿，否则无心之失，凭什么罚呢？这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也不可能让你闭嘴呀，对吧？这些都没有，这是正常社会的民间组织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不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你今天我看的这东西为什么觉得好玩，就是因为这原来是真是知道一些他这里边的事儿，因为 NGO 的这个活干过嘛，对吧？哎，大概也就这样吧。行吧，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